王弟兄，那个见证呢是讲到在中国侍奉的见证。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也特别感谢刚才应该是尔湾教会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所以可以让我们心已经在神面前被预备好。
所以这次跟我一样最深的就是尔湾教会，因为我们在来的路上迷路了。所以正在转来转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牌子，听说那个牌子就是尔湾教会弟兄姐妹在做的，所以一会儿也请尔湾教会弟兄姐妹帮助我，因为我讲到的时候也会经常迷路。因为今天只给我20分钟，所以可能会20分钟过了我还没有结束，所以要提醒我。在那个大厅会比较好，稍微侧一下头就可以看到中，这个会有点麻烦。但是感谢神了，昨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有见到冯牧师，那我的见证结束以后是冯牧师讲道，所以他对我讲说你是年轻人应该好好锻炼锻炼，我再给你20分钟。所以那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嘛，所以那我想在我见证最开始的时候要花几分钟要为冯老师和他的师公真道做一个见证。因为真道的这些同工们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但真道师公可能这个成立时间不是很长，那他们重点是培训大陆的全时间传道人，所以我们教会的同工有幸接受过真道的这个培训，所以我们切实的感受到神实在是使用他们，神在是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那看到我们在信仰的根基上，在教会系统的建立上和稳固上，得到了他们的这个从神来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想那也是弟兄姐妹，如果那听我的见证有感动，那要奉献的话，我想我今天就不收奉献了。那个 title 就写到真道了，真道的那个账号就好了。好，我的这个牌子上有我的名字，是这个王弟兄，所以这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到哪里我都是真名、真姓、真电话，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就像昨天我们牧师讲到讲嘛，没有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那我来自大陆的一个海边城市，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小的教会，人数不多，现在有100多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在一起来崇拜。那我想在开始之前，我想简单的也讲一下我个人的信主的经历。那这个我们信仰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其实这个个人得救见证很简单，因为神定要拣选我，那我就被拣选了。但是如果这样太简单，可能就不会有帮助一些弟兄姐妹正在这个路上，正在这个挣扎和彷徨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可能我们通过已经过来的人的分享会对这些弟兄姐妹会有帮助。所以我是跟很多弟兄姐妹是很普通很一样，是在大学校园里信主的。那在信主之前，我和我的家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个时候在大陆，因为我是来自黑龙江，是一个小城市，所以也是有教会了，但是因为国内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从早学到晚嘛，基本上了初中以后就没有周末了，所以也没有时间去接触。那我的家里面有一个比较让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觉得很放不下的，就是我父母的关系。那我父母他们两个人都是性格很强的人，所以从结婚没多久就打。那从我有记忆就知道他们一直在打，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两个人就是对孩子已经产生影响。虽然他们竭力去保守这个家。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父母他们之间有个约定，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不离婚啊，等两个孩子考上大学再离婚。因为看到离婚以后，这个单亲家庭对孩子整个影响就更大。所以虽然是这样，我和我弟弟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因为我是做老大的嘛，所以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更多。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家庭没有安全感，对婚姻没有什么盼望。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 只有考大学才能离开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就这样，我就考上了理工大学，那是96年。到了大学以后，我的人生目标实现了，但是那个人生目标是几年以前的人生目标，没有新的人生目标。所以我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一下开了眼界，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国内的就业是双向选择，双向选择就是意味着你要自己找工作，你自己找工作就是意味着你没有工作。因为我的专业是工科，那个时候工科是很不景气，所以那个时候就想，那我现在要不要继续努力学习？因为努力学习不能保证我，以前我努力学习能保证我可以上大学，现在我努力学习不能保证我毕业能找到工作，不能保证我毕业能找到好的工作，不能保证我毕业有一个什么家庭啊这样的。所以我就开始在寻求。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再得到满足，所以几次想过自杀。但是那个时候想自杀没自杀，可能不像常艳姐妹没有勇气，我是有勇气的，但是是有一个东西拦住我，这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责任。因为我想，不管我父母给我带来多大的伤害，但他们的本心还是爱我的，所以他们在我和我弟弟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那就好比一个人做企业投资一样，我们花了很多钱，养儿要防老嘛。所以我死了是解脱了，但是他们呢？那如果他们当年不养我的话，也没有今年现在的麻烦，那他们也会生活可能会更好一点。至少说他们想离婚就离婚了嘛，不会还有个离婚这个契约。所以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拦住我没有自杀。那后来感谢神，我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刚刚从韩国过来的宣教师。所以那在校园里接触到他以后，他请我做他的汉语家教，所以我有机会去他家里给他辅导汉语。那到他家里，我就背在他家中这种和谐的和睦的这种夫妻关系，还有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所吸引。我以前从来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幸福家庭和美满的婚姻。我说你要逼着我承认那也好，我也承认，但是这个不在现实生活中，在小说里，在电视里。可是这次我真的看到了，所以那一天我想也算是我人生一个转折点，我找到了我新的人生目标，至少我知道我要努力，我这是我将来要努力的方向，这是我人生的目标。所以就这样，我不断的跟他接触，我想找到这个 secret， 他怎么样有这样的幸福的生活和美满家庭。所以他就也抓住这个机会，就跟我讲他的见证，讲耶稣给他的新的生命，给他这样的现在的生活。所以这个让我很难接受，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相信宗教的力量。因为如果说神可以给他好生活的话，我的生活应该比他更好，因为他只有一个神。我们中国人有多少神？我记得有人家以前拜偶像是好像有百佛图，那一张纸里就有上百个。所以我一直不相信，一直不相信，一直在抗拒。虽然他很多事情让我感动，但他所讲的不能让我接受。就这样，这个挣扎前后一年。那他后来神呼召他去回韩国读神学。在他回国前，他再一次非常认真地把我请到他家里，说是小王，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忙，因为我要走了，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但是这件事你要帮我。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要跟我一起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心里不安。我说如果我这样做我心里该不安，这是我心里话，但是嘴上没说出来。那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就是那个觉知祷告。所以四件事情嘛，承认有神，承认自己是罪人，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生命，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且把我们的人生交在神的手来管理，要带领我们人生。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当时跟他做了祷告，因为我心里是抗拒的。所以后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才明白，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基督教信仰最大的不同不是人选择神，而是神拣选我们，神定义施恩于我们，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就这样，那我就成了基督徒。他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给我，就是圣经，让我每天都去读。我也真的努力尝试去做，可是读不懂。翻圣经，看看旧约的故事还好， 再往下看就看不下去了。新约的道理，这个那个时候也很难去真的能静下心来去读，所以就没办法去读圣经，但是很恭敬的把圣经摆在我的床头。那他也说你要常常向上帝祷告，可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想已经祷告完了吗？那也不祷告。那后来第三个条件是让我要每个礼拜去教会做礼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学在郊区，教堂在市中心，所以要坐公车一个小时去礼拜，一个小时再坐公车一个小时回来，所以三个小时只有一个小时是礼拜，所以我觉得浪费。所以头半年是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所以我后来我看到第二个真理，就是神的爱是不改变的，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心去回应神，神从来没有受我们的回应影响，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那最近我做了父亲，我更体会这份无条件的爱。那我的女儿现在八个月，到现在还没有叫一声爸爸，虽然我给她提供最好的衣食，所以我还将要继续提供最好的衣食，那她还将要在一段时间内不认识我。所以我想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就像昨天晚上牧师讲的，神不在乎我们能为他做什么，他定义是因为我们要拣选我们。那就这样，我后来感谢神，就过了半年，有一位从韩国来的牧师来带领我，就是开始一对一学习圣经。那感谢神，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眼睛就被开启，所以被神的话语所吸引，所以就开始很委身的学圣经。那个时候他住在沈阳，我住在大连，那在地理上沈阳和大连是400公里，所以我们不能每天见面，那就是一个月我去沈阳一次，他来大连一次，所以一个月我们见两次面，去神学院。那在我们不能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布置很多作业，背经文。所以那个时候我背一些差不多300个这个圣经比较经典的经文。我这次来美国4周，听了很多牧师讲到，我发现都没跳出这些经文，基本上他们研究经文都在这300个内面。但是后来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软弱。有一些忘掉了，现在差不多还有70-80，差不多到100这样子。这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恩典。很多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有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当我向人寻求帮助找不到帮助的时候，我发现当我回头以后，脑子里这些圣经就是我的力量。那个时候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因为比较聪明嘛，就背了很多经文。所以在后来也找到了学校周围的学生团契，所以虽然大家都是同时信主的，但是我有这个名师在后面指点，所以圣经懂得比较多，道理懂得比较多，所以常常在这个团契里讲话。那只有知识，但是那个生命并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以后就面临找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因为工作缘故要出差，所以就不能像以前那种规律的去参加教会做礼拜，去常常的去静下心在神面前去思想默想，那就开始有软弱。我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一直没有跟我的牧者跟教会去讲的，就是我在婚姻和家庭方面这个受到伤害，所以我不太会表达感情。我可以跟这个别人讲圣经讲得很好，但是一旦这个亲亲我我比较细腻的表达要传递的东西就很麻烦。所以现在感谢神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以前是不苟言笑。那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这个找女朋友嘛，因为我不太善于这个表达我的感情，所以你在教会里可能也受一些姐妹的这个关注了，因为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是教会里男的少嘛，所以你来他就关注你。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大家到了那个年龄可能开始谈那个事，但是我没有信心，我跟这个人的某个姐妹接触，我比方我对他有感觉，我跟他接触，我不敢保证跟他能这个关系能持续下去。所以因为我在当时在这个教会里已经有比较好的形象嘛，我不想常常换姐妹做女朋友影响我的形象。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很不好的决定，就是决定肯定不招姐妹， 如果找也是找另外一个教会的，跟我们教会没什么联系。那如果谈得来最好，谈不来也不会影响我的形象。所以那后来就这样错下去，就跟不信主的女孩子交往。现在是我的妻子，所以我的牧师是很严厉的。那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找我谈了很多次，那每次都没有什么结果。那他有一次，他带我最后一次谈，说我们找一个地方。今天我们早上在路上还有姐妹是家是本溪的嘛？因为本溪有个关门山，离本溪市很远，很偏僻。我们带着帐篷到那里进食三天三夜，祷告。他说你祷告这个断了这个关系，我们继续好好学习，继续带领你认识神、经历神。那你要继续执迷不悔，那我们就切断这个关系，就是我没有办法 cover 你，就这样。我这四年就这个时间就算我白花。那我就像保罗在跟以弗所那些长老说，如今我把你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那做了这个三天的进食祷告以后，我还是坚持，所以后来我跟我的牧师就分开。那这是第一个这个低谷。紧接着，因为之前在跟这个我女朋友在谈的时候，我们谈那个时候在北京工作，所以我们谈一点就是说，她要去北京，她那时候人在大连，我在北京，所以等到正式要谈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她就变了，说北京好难，你还要回大连，所以我又没有办法，就又回到大连。回到大连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要重新找工作。可是神真的是，全能的神让我谦卑下来，在大连整整七个月找不到工作。所以在那个七个月当中，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嘛，那真是圣经讲的很好，信和不信不要同负一轭。那如果要负了一轭，你就永远没有安息，所以就有很多的挣扎和摩擦。所以那第一天晚上我们姐妹有做见证嘛，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谁有钱谁就话语权嘛，因为我七个月没有工作，我是没有收入，所以在家里不但这个属灵的权威没有，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所以真的是被破碎掉了。那七个月真的是被破碎掉了，什么都没有，讲话根本没有人听，只能听话不能讲话。所以就在那里那个时候开始体会出埃及记，呼求神，真的是呼求神。那当我重新再回到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牧师在讲到讲到，就在路加福音22:31-32，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我看到这句我就不断在哭，因为之前还有个故事，就是为什么我的英文名叫 Peter。 就是一般稍微有点英语知识的人都不要起这个 Peter 嘛，因为在字典中 Peter 这个名字不是好名字，什么小流氓小混混，好像我查过字典。所以那这是另外一个见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西门西门就好像当时就像对我讲的一样，所以那一刻，今天我完全这个接受这个吕牧师的早晨的教导。信心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我比谁有信心，信心是神给的，在那一刻从神领受信心。所以神也真的是开启了我，不但我复兴我自己，也开始我的侍奉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别说侍奉了，我连礼拜都没有礼拜了，所以开始很感谢神，没多久就有一份工作，继续做销售。因为这个销售就很机会接触到这个城市当中的职业人士。那当我跟他们去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内心的空虚，我发现有很多的迷茫和挣扎。我知道这些空虚、这些挣扎我也有过，神的大能释放我，拯救了我。我相信那释放我、拯救我的神也能释放他们、拯他们，所以开始跟他们分享福音。那就有人愿意听，就有人愿意继续去寻求。当然，也有人就不以为然就离开了，但是还会有。所以那零三年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查经班。 那神，我们看到神实在是就使用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虽然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个神学教育和神学装备，所以也是在这点上真道对我们特别重要。这次我有幸去达拉斯参加一个培训，一个国家一个代表，一共24个国家，更让我谦卑，全部是读过神学的，至少是硕士，还有2个是神学博士。我是唯一一个参加那个大会没有读过神学的，在一线牧会的年轻的传道。那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讲不了太多什么，我只告诉他们我懂的，我只告诉他们我经历的。但是就这一点，就像那个无名耳人也被神用，就是为神得到一些人。那在2004年6月，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主日崇拜。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主日就在大家唱唱诗，然后我就讲一讲，然后就主日崇拜了。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刚那个标杆医生刚流行嘛，所以也不会还会讲到，讲标杆医生大家还很爱听。等我讲完以后，我有机会接触我们当中的一位牧者，批另外一个教会礼拜天讲标杆医生。所以我想，我今天我自己坦白，那个时候就是讲那个，但是神有恩典，神有保守，也不断的将得救人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成长。但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标杆人生，讲的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在真理上，所以就出了很多问题。那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教会有2个姐妹，离过婚的，然后第二次婚姻找了男朋友，没有结婚，两个人住在一起。那我知道这个事情，首先我就很清楚是罪。那我想，我应该先在神面前认罪，因为我是牧者。然后我们就按照马太福音18章去处这个事情。第一步我就跟他们谈，没有结果，他们说这是我们隐私，你教会没有权利管，我们照常礼拜，我们照常奉献就行了，别的你就不用管。那我们就按第二步做，找教会几个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去跟他谈。第二步就做不下去，没有人出来。当我们去找这些教会里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弟兄，他们说基本上是两种声音了。一种声音是大家都犯罪嘛，只是有大罪有小罪了，你要谈的人都得谈了，不能只谈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就是这是人家私事嘛，不，还有一个是我们没有权利去论断了，我们只要去爱，是让神去管教他们，让神去带领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两种声音找不到圣经依据了，虽然都是很流行了，包括我也打电话打到美国，有人居然告诉我说我们美国是这样做的，赶紧让他们结婚就好了。那我就不断的开会找这几个我们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冲突到最后教会就要面临分裂。有人说这个王玉凯太年轻，太骄傲，以为自己懂在圣经懂在神的话，就敢什么都可以做，我们不跟他玩了，我们换教会。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教会从一开始经济上是独立的，因为我们是服侍职业人士，所以他们的奉献还够支持我个人的生活费，所以那有些人就要走嘛，就奉献也停了，所以有段时间那个奉献就少了很多，所以大概有2个月那个没有钱可以让我去领。那个时候又是我妻子要生产，我记得是10月5号生产，所以从8月份9月份2个月没有拿到薪水，那到第10月份要医院要花钱了。所以神很奇妙，那2个月我真是每天在神面前流泪祷告，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教会的主权是神的，我不是老板。我说神，你自己的身体你来解决，你是头，你愿意使用我，我愿意被你用，你愿意用别人，我也相信。就是每天这样祷告，然后该做什么又做什么。神很奇妙，后来就记得另外的弟兄姐妹就在中间做一些工作，那些要走的一个没走。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是每个月底来领这个薪水，10月初我连领3个月的薪水，8、9两个月， 十月份因为月底给我提前给我，因为看到我家里刚好那笔钱够住院的费用，所以那次的经历让我看到神的主权，看到虽然我们所侍奉的这个神是眼睛不能看见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有信心去真刀真枪的去站在那里的时候，神真的就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我就体会一点，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爱神，愿意照神的话去行，又坚持神的话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惧怕。虽然那过程有挣扎，虽然那过程有压力，虽然有挑战，那神的那够用。那还这之间还有一些小的见证，我就不讲跳过去。所以因为我想讲今天在主要侍奉中，这是第一点。那当我们教会在真理上不成熟，遇到一些这个可以讲叫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是否有信心坚持真理？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恩待我们。所以那个事情以后，原来反对我的弟兄姐妹也更认识我，也知道我在这里侍奉的是神，不是我自己的肚腹。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在想，这个这么年轻，也是大学毕业，也不至于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饭吃，为什么到这里吃饭？所以也开始转过来看到他真的是愿意侍奉神的人，所以对我也有尊重。虽然我侍奉的人都比我年龄大，但是现在都对我开始有尊重。那之后我们就遇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常常讲一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信心，但是神给了我们信心，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信心，所以是很无知的状态。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无知无畏啊。那我们从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酒店里租一个会议室来敬拜。因为我个人虽然也听过一些迫害的事情、逼迫的事情，但是自己没看过嘛，自己没经历过，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这方面的关注。那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人是职业人士嘛，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找一个好一点的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在酒店。实际上没有几个月，那个安全局就已经关注到我们。我在零四年年底的时候就接到这个电话，就说有人在已经开始关注我。那当时也有过挣扎，有过动摇，但是我想。其实现在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个政府这边是绝对是一流的嘛。他只要想看你，是他一定有办法看到你，除非神特别恩典，这个叫 blind him。那除此之外，他一定能看到你。所以，那我想，与其说去年零四年你们在希尔顿，零五年你们在香格里拉，现在你们在某酒店，还不如说从零四年我就知道你们一直在香格里拉，那还不如这样，这样好像还有一点面子，当见面的时候，免得像。躲躲闪闪的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坚持在那个酒店。那正因为如此，我们跟酒店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是非常忠实的客户嘛。所以现在每天早晨，是每个礼拜天早晨八点半到九点半，酒店放了我们的赞美诗。所以当你进入那个酒店一样，就像进入教堂一样，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那安全局就找到我们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之所以找到他，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发电邮件。我每周差不多要发1000封电子邮件给不同的人，来有一些福音性质的一些小文章。那他是搞那个电脑公司的，所以他有服务器借我用，所以人家就从那个 track 找到了。那不断的去找他去了解我的情况，那他压力很大。那这个弟兄是我带他信主，然后我带他查经成长，然后慢慢他也成长做教会的主要的同工，所以他知道教会很多情况，他也知道我很多情况。但是当安全局问到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讲。那他不讲，安全就要给他压力嘛，就一定要讲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他就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他也没有跟我讲，因为他也不想把这个压力给我，他也是爱我的。所以我通过别人别的渠道我才听到这个消息。那我就主动找到他，我说弟兄，你自己有公司，你的家庭也很正常，你的孩子也很健康，而且他的小孩在我们教会是四期，9岁小男孩，钢琴弹得很好。我说你没有什么地方比别人脑子出了毛病，缺了根弦嘛，所以才信耶稣嘛。你什么样都正常，你要讲讲你为什么信耶稣，你要讲讲你信耶稣以后的改变。因为实际上找我们的人，他们自己并不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就一直在鼓励他。但是真的是神的时候没到，所以那个时候信心也不够大。 所以这个弟兄就没做这个事情。那没做的事情，人家就继续要问了，继续给他压力，他压力又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再次神提醒我，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尽了你就把惧怕出去。我想其实也没什么怕的了，其实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应该是找他问我嘛。这个时候不要因为我让弟兄软弱，让弟兄跌倒。我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做祷告，他们不是想找你问我吗？你就跟他们讲，你说王玉凯也想见你们，但是中国有句话说上赶的不是买卖，他不想主动约你们，所以你们想见他，你我可以约一下，我们就约个时间见一下。他这个弟兄就这次就很有信心，神的时候到了。第二天就给安全局的人打电话说王玉凯也想见你们，那安全局很爽快，好啊。结果第三天我记得很清楚，是4月30号，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读一篇箴言。箴言第30篇那天有两句话让我很感动。第一句话说是虚假和谎言远离我。第二句话在箴言30篇最后一句话，不要惹动别人的怒气。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今天我去见他们，求你来保守我，不要讲假话，不要去骗他们，是虚假和谎言离开我。第二点，不要惹动他们的怒气。所以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对他们表示极大的尊重，因为这也符合圣经教导，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就坐下来谈。那我想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那我发现我跟我妻子的这个功课跟我学到一个点，就是你打下什么底儿就是什么底儿。现在我很难你知道改变这个，当然已经感谢神，靠神我已经重新做了家里的这个头。所以我想跟他们第一次见面，你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就在他们身上就立下一个形象，他们以后现在变很难。但如果你第一开始给的就不太好，你以后想改也很难。所以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大家既然能坐在一起，一定是缘分了，那互相要有尊重嘛，作为缘分，作为朋友。我有个习惯，就是每次要谈事情一定要先祷告，我们可以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因为他们这个大家也在互相观察嘛，也不好意思一下拒绝我们，哦，好吧，我们就祷告。我祷告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照着箴言来讲，神求你来保守我，做正直的人讲诚实话。第二，神我求你来祝福对面的两个朋友，就像你祝福我拣选我一样。那这个主题就这样了。那祷告结束以后，这两个同事还说谢谢。所以我更坚信这个信念，所以那我就更抓住机会。我说那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嘛，虽然彼此也有些了解吧，通这是非正常非直接的渠道，今天我们直接面对面很难得，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吧。那我就先讲，我就先讲了半小时。从我爷爷讲起。今天就不要了，再讲半小时时间。就讲当时这个社会对我们家的这种冲击，人的扭曲所以带来的这个影响，整个。所以我就讲怎么信主，从信主怎么来现在全身侍奉。那讲完以后他们开始有回应，知道吗？我没有呼召。但是他们回应，回应在哪里？他们开始讲他们怎么不容易。因为我想讲我的不容易中要表现神的恩典和神的主权和神的同在。那他没听出来那层意思，他只看出我不容易，这么年轻啊，领这么一帮人，还对吧？所以很不容易，所以他们也不容易，就拉近我跟我的距离。那不管怎么说 ，anyway， 我讲在他们心中有感动，所以就过去了。第二次他们又再约我，约我的时候他就问一件事情，他说：“实际我们观察你很久了，观察你们教会很久了，我们对教会很了解。那这么多长时间，你们教会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这种冲突啊，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家庭教会就出现一些问题？”那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们看到一个教会，因为得到海外的经济支持，然后大家分利没分均，所以牧师告长老，长老告信徒，这样，反正就打了一番，到最后都打到那个报金官了嘛。然后就问我，那我说哎呀，真的很抱歉，就让你看到我们教会很多负面的东西。我 说我还想哪天带你去我们教会呢，这样就很难了嘛，也不是圣洁的地方。我说其实我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半认真的。我说你们都是党员，你们多长时间没学打仗了？你知道吗？他们脸有点变颜色啊。我说党员不学打仗，基督徒不看圣经，一定要出问题。我说我们现在看圣经，我就带他们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讲诉讼嘛，教会内部诉讼嘛。我说按照我非常客气，我说按照圣经讲是我们要审判你。我说不是我真要审判你，但按照圣经讲我要审判你们。这今天我们都反过来了，求你们来审判我们。我说我就跟他举我们以前那个婚前同居那个事情。我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真理，虽然我们对真理不太懂，但是我们做到，我们懂一点，我们做一点。我所以才会有今天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两件事情以后就触动了那个比较高的那个处长。那他第三次他单独约我，这时候我心里真的没底了，因为在中国一旦单独约，要么就是好事，要么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已经事已至此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又讲一点，所以不是无知无畏了，就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我就去了。哎，那天是下班以后请我吃饭，很客气。那我们就聊，他就讲他有心脏病，而且是家族遗传，他的工作压力大，他就经常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说、哎、我也帮上你。我当时猜测他有可能博取我同情来让我去告诉他们一点信息，比方说我认识赵丽老师啊。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这个角度，但是我说那我只能为你祷告，我也做不了什么。他说祷告真的有用吗？我说祷告没有用，我挺不到今天。他说那你能不能为我弟弟祷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弟弟是很聪明的人，因为他家是那个政府军队的官嘛，所以经常搬家，所以搬家的时候学校教育就受到一些影响，有的时候跟小朋友合不来，所以性格就有一点自闭，后来在工作中跟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精神分裂10年，到处去医院去看，听说哪这个能治就去，花了很多钱，最后还没治疗。我说我不敢保证，因为我不是灵恩派，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有慈爱有怜悯恩典的神，当你转向他，他必向你和你的家施怜悯，守约施慈爱。然后他就请我去他家去探望弟弟，所以我已经跟他约好了，这次我从美国回去就会去他家。那今天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事情，是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不是我能做的，也不是他能做，是神要做的。所以现在我想通过这个简单的分享，就是看到中国教会现在就是这样子，一方面看到神在动工，一方面看到我们真的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缺少系统的装备和训练。我想今天我们来这里不单是恩典了，用英语说是 privilege， it's my privilege。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你们来美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想一想刚来的时候多么不容易，我是知道这次我是很不容易。所以神把我们带到这里，难道单单就是为了祝福我们吗？就像这次神把我在这里，能单单就像我听几次讲道再回去吗？这两天一直提醒我，就是以西结中一段经文，我们是 watchman， 我们是时代的守望者，我们是国家的守望者。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柔软下来，让我们心回转过来，向着神寻求神的带领，让我们去担负起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做这个时代的，做这个国家的，做我们自己信仰的 watchman。 好吧，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在你面前来传讲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和作为。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做的，只不过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你使用我们。主啊，再一次把这里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里， 主啊，他们是属你的，他们是被你拣选又被你得着的一群人。主啊，就求你在这里继续做你的奇妙美好的工作，这是你的训练，这是你的装备，就求你差遣他们，使用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不单要给我们恩典，更要让我们担负起在你国度中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使命，就是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 watchman。 主，我们不能看着那些灵魂在这种无知、在这种黑暗中走向死亡。主啊，愿你使用我们，愿你使用我们。主啊，我再一次为这次的聚会献上我特别的感恩祷告。主啊，这实在是你的恩典，实在是你奇妙作为。主啊，就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的灵，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亲自恩待祝福你自己的讲员，借着他的口继续来坚固眺望我们。谢谢主，赞美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